阿们，弟兄姐妹，晚上好，晚上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这个晚上，我们谢谢同心啊，把我们在敬拜里面带到心灵的深处，来到遇到圣灵，来到贴近他的胸怀，聆听他的心跳哈。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同心带敬拜带得如何啊？你有没有把你带进神的同在啊？有没有把你带到神的怀中啊？有没有把你带到你的心融化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真的非常棒哦，非常棒，真的是非常棒哦。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哦，看到每个同工都在各自的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哦。而且你会发觉呢，就是说每位同工他们带的敬拜，他们祷的告，他们守望带祷，大家的流，大家的那个的属灵的 DNA 都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是吗？齁，都非常的不一样齁。所以真的看到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发挥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的很美好的事齁。但是今天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同心齁，你把那首圣灵之歌跟那首恩典之羊把它转一下，先恩典之羊再来圣灵之歌，我相信那个的次序，那个的深度会更加扎实一些些哦。因为你前面带的歌呢，到了那首圣灵之歌的时候，有点还没接上哦，有点还没接上。那还没接上的时候，你就已经去到另外一个深度，圣灵之歌。到了圣灵之歌，到了一个深度的时候，你又把我们拉回来，拉回到是恩典之羊。所以这两首歌如果调换一下呢，那我就觉得就是会更好啦啊、哦、所以下一次你可以把这两首歌调换一下呢，那么呢我相信呢我们会更加就是我最后我也不用出场了。最后我就给你一字拜好了。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其实真的很享受这个敬拜齁，很享受这个敬拜。加上每次我听到同心一祷告的时候呢，哇，我觉得哇，他对主的那种渴慕啊，对主的那种啊，哇，真的让我的毛都站起来。哇，看到他这样祷告，我也很想来到亲近主，我也很想来到跟主有关系，我也很想来到靠近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啦齁。好，感谢主，今天就不讲多了齁。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滴滴云端。那我们滴滴云端呢，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信念齁。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跟我们的一个相信啦齁。那么呢我们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就是神的同在在空中啦齁。好，感谢主，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几个加以报告。那我们与主明星每个周六啊，都会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滴滴云端上跟大家一起与主明星，所以呢那是非常享受的时刻啊。每个与主明星，我们与主明星一开始是与主相会，我们一小时多跟神亲近。过后呢有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啦，疑惑啦，疑问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可以问，那我们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啦齁。那么呢我们在9月25号的时候我们就进到5783年，那么呢我们在 9月15号过后我们一直进入的都会在5783跟2023系列哈，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是一个跨年系列哈，跨年的特约。那么呢我还没有决定要多少天哈，还在祷告当中。那么呢这我们边走才边看。那我们每周三呢啊，还是会跟大家一起的我的圣灵系列哈，还有我们每周二呢会有敬祷会哈，敬祷会是非常好玩的哈，所以我们盼望跟大家一起在网上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与主铭心，一起敬祷会，好叫大家的灵命各方面都有所长进哈。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不知道我们网站的话，我们的网址是滴滴云端.com 哈。那么呢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告诉你的代祷需要，或者你添加滴滴警手来到分享你的见证哈。好，这是我们每周二的这个敬祷会啦哈，每周三就是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哈。好，那我不多讲了哈，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主要是会跟大家分享三个部分，一切基础圣灵，一切我与圣灵，一切圣徒与圣灵啊。我们到今天还是在基础的部分，那么呢我们当我们教完了圣灵的恩赐过后，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二个环节或者第三个环节哈。接下来怎么样我还没有太去决定，但是我相信也是会很好玩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结果的要素啊。那我知道在过去的时候，过去几周呢我们都有分享了很多关于到什么呢，我们都有分享了蛮多关于到特别是圣灵的果子啊，还有不同的果位。所以呢从我们第四课它的果子，第五课继续果子，第六课多多结果，第七课继续结果，到我们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课，一个很轻松的一课，也很简单的一课，但是这课呢确实可以很有效的来到帮助你哈，帮助你轻松的去明白真理哈。所以这个晚上告诉你前面的，告诉你后面的，告诉你上面的，你下面的，拍拍他跟他说，今天晚上没有重大的没有重大的真理的腰带，是轻松的学习。哎，我觉得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新鲜的真理，有很多那种刚挖掘出来的宝贝，所以呢需要有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圣经去支撑去支持。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轻松一点点，因为今天晚上这课呢我用很简单的方式帮助大家去明白。那我们大家想不想多多结果，我们不是多多结果，我们大家想不想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可以有九个味道，我们大家都想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想我们灵命啊越来越刚强，我们结出越多果子，我们越多圣灵的恩赐，我们越有神的品格，越有神的生命。那这一课呢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怎么做。那么呢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分享五个点，但是五个点都是很轻松的点。今天晚上要教导大家怎么来到什么呢，怎么来到众，怎么来到种树哈。那我很喜欢种树的哈，虽然我的家没不是在地上哈，但是在我的阳台我种了很多不同的树哈，我有种柠檬啦，我有种酸柑啦，我有种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这我有种九层塔啦，我有种百里香啦，我种很多很多东西，我很喜欢种很多很多东西啦，我很喜欢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又讲到圣灵的果子哈，那讲到圣灵的果子，我就要今天晚上就要告诉你怎么来到种树。那在种树里面我们就明白到怎么结出不同的果子啊，怎么结出圣灵的果子。 带有不同的果味。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五个点啊。第一是栽种与浇灌，第二是土壤与水源，第三呢阳光与空气，第四呢除草与施肥，第五呢修剪与气候。那这都是很简单很容易明白的东西。我希望我们过去都花了很多时间挖掘了很多真理出来。那挖掘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圣经的依据去支持。所以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很浓的一门课。但是今天晚上呢，这门课我希望可以是很轻松的哈。那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我们知道这个翻译是翻译的不好，应该是圣灵的果子带有不同的有九种果味。这个果味有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跟节制，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啦啊。那么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我们今天就轻松快乐的来到一起学这个晚上的课啊。那么呢第一呢就是栽种与浇灌。那栽种与浇灌很多时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有读过，但是虽然读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我们不大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来，我们请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哈，栽种与浇灌。来，哥林多前书3:6-8，
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保罗说呢，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后面啊，神叫他成长，神叫他长大，神叫他生长，确实是如此。但是我们很少把专注放在前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说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我们可以在原文里面看到呢，这里呢他所用的词是Pitevo 跟Potizo 啊，跟 Potizo 这两个词，所以它所用的是一个种植，种植。你也可以讲说，我种植了，亚波罗浇灌，浇灌其实你也可以翻译亚波罗浇水了，也可以啊，因为它是翻译我们得到的不同的翻译的词。但是其实在 Bodizo 这个词里面呢，你也可以叫浇水。在Bedevil 这个词你也可以讲到种植。所以到底我们这样看这个词的时候呢，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这个这个的种植，它的字根是冒出来跟长大。那么如果你看这个bodizo 它这个词呢，它是讲到说给饮料喝，给人，给动物，给植物浇水啊，或者它的字根是讲到饮用啊，或者喝水的意思啦啊，这个意思。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一个是种，一个是浇水啦，就这样简单啦啊。但是呢在我们看深下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看深下去呢，你会发觉呢，你不难发现这所带出的是神的话跟神的灵。就是讲说保罗带来神的话了，亚波罗带来神的灵，唯有神叫他长大啊。所以这样的翻译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啊。OK， 好，那我们何以见得呢？那你在这个图画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人做什么呢，他把种子撒在地上，对不对？接下来呢第二次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浇水啊，所以这你就能流离尽致的在这整个图画里面看到，有人栽种，有人浇水啊，有人种植，有人 浇灌啊，这就是这个词。到最后呢，就结出很多果子。过后呢，他们就一起在那吃果子啦。所以这幅画，我希望大家把它打印在你的心、你的头脑里面。它不是一个很深奥、需要博士才能明白的一个真理。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放种子栽下去，另外一个就是浇水，就是如此之简单。OK。那么我们在看深入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呢，其实就是栽种与浇灌，或者是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的话与神的灵，这两者是绝对绝对分不开的哈。神的话、神的灵是分不开的，神的话、神的灵是分不开的。而且你看到圣经重复很多地方都出现神的话、神的灵是同时出现，是蛮多的哈。那我们进到他的字去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原文哈，他讲到fit devil 哈 ，fit devil 这里呢，我们在他的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关联性在于另外一个词是撒种，因为呢栽种。其实它的前奏就是撒种。那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东西啊。什么有趣？来，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好的，路加福音八章五至八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
好的，谢谢。好，那在这里的经文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种子是神的道，撒种就是带有神的话的人，一般上是传福音的人，还是教师。当然你要讲你要讲就是说布道家那也可以，因为他是撒种把他撒出去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栽种其实跟撒种是分不开的。那栽种里面我们知道是传福音的人，还有教师，就或者你带人家信主的那个人啊，也可以是栽种的这个角色了哈，也可以是栽种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看第二个词呢，就是就是讲到浇灌。那在浇灌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出处都有出现过浇灌。我们看到到底他讲浇灌是浇灌什么呢？来，我们请主持人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提多书三章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罗马书五章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徒行传二章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他所用的词在这里呢，每个都是讲到什么是浇灌。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上是讲到浇灌神的灵，或者赐给你活水，或者恩典浇灌在你的身上，其实就是讲到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触摸，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浇灌啊，包含在里面啊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水是圣灵，浇灌是带有神的灵的人，或者你可以讲比较属于是先知，或者比较属于是使徒啊，他们比较属于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可见得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刚才的经文就讲到说，保罗呢是栽种，亚波罗是浇灌，所以一个是把神的话带给他，一个是把神的灵带给他。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到底刚才讲的是什么。那如果讲到这浇灌与栽种呢，可能我们再看下面的画面我们就更加明白了。第一个呢是把种子撒在地上， 那第二个呢，就是把水浇在上面。所以呢，栽种与浇灌其实讲到的就是真理与圣灵。所以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发觉我们两者都不能缺。我们如果这棵树要不断的长大，你不能讲说我只要神的话，我不要神的灵，我只要圣灵的充满，我不要读圣经，这是不可能的东西。所以这两者你一定都要。就好像350计划里面，我们就跟大家重复的说了，就是说呢，我们每天3到5章的圣经，然后每天呢我们1小时的方言，这就是要来到预备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有神的灵，有神的话。栽种跟浇灌两者都不能缺，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的话与神的灵，这两者绝对非一不可，两个都不能缺，不然的话植物根本没有办法长大的，两者都要。那么呢，我们再看下去，栽种与浇灌呢，神的话与神的灵呢，你会发觉是非常奇妙的哈。那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诗篇这里，我们读到这处的经文，你同样可以看到什么呢？浇灌与栽种，你同样可以看到神的话与神的灵。来，我们请主持人创意快速帮我们读一下。
诗篇1篇1到3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好，谢谢哈。那栽种与浇灌同样出现在这里，神的话，神的灵。栽种就是真理的腰带，真理的法则，真理的律律，真理的原则，其实就是圣经了哈。那么呢，栽在溪水旁，所讲的溪水旁就是讲到圣灵哈。所以你会发觉呢，神的话与神灵是贯穿了整本圣经。你在新约你看到，你在旧约你同样还是看到，所以这两者是不可以缺的。所以记得一点东西，我们以后的日子呢，我们要神的灵，我们也要神的话。那或者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呢，在遇到这种征战的时候呢，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天昼夜过后，他肚子饿了，魔鬼就来试探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个可以吃的东西把它变为什么，把石头变为可以吃的，对不对？那过后呢，耶稣是怎么回答？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话。那过后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不断说出的一切话。这里所讲的一切话是 Rhema， 其实这里的 Rhema 所讲就是神的灵。你只有跟神灵连接，你才有效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圣经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不断以前现在将来说出的一切话。这里同样你可以看到有神的话，有神的灵。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去到这个6大装备全备5装，我们同样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一样的装备是什么呢？第一样的装备就是整装带发神的话， Logos 当腰带，这讲到是什么？这讲到的是神的话。那么呢，紧握住灵的剑，就是神的声音跟他的关系，这是神的灵。同样吗？看到吗？这也两者也分不开的啊。或者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同样的，在箴言跟以赛亚书同样也是提到这两点。来，我们请主持人大声的帮我们宣读出来。
箴言书1章23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哈。那在这里呢，同样你看到栽种与浇灌有什么呢？我的灵浇灌， 我的话只是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所以同样这里也离不开神的话，神的灵。所以呢，那我们先有这根基过后，我们再进入去明白到整个树整个植物是怎么种的，那可能对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帮助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经节里面，你都会发觉真理与圣灵两个是分不开的，而且两个都是必要让我们长大。所以栽种与浇灌，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的话与神的灵，这就是讲到什么呢？这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圣经，我们需要圣的引导，但是只有神能叫我们长大啊。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明白栽种与浇灌是什么一回事了。那很快的我们就聚到土壤与水源啊。那土壤跟水源是什么呢？我们会分开一个一个讲。土壤呢其实是人心，那我们知道人的心呢是属于人的灵的一部分，就是说人的心是在灵里面的三分之一哈，三分之一。那么呢，如果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那他说的东西很有趣的哈。那这里有讲到有三种土壤，其实有四种啦哈，有还有好土啦哈，但是呢我因为我要讲的是前面的部分而已，后面我不今天不讲哈、哦。那么呢，你就会发觉是非常奇妙的哈、哦。那有落在路旁的，这里所讲的为什么落在路旁啊？它落在路旁呢，它会得到的一个因素让我们长大，是因为魔鬼。然后有落在磐石的，它的因素让我们长不大，是肉体。有落在荆棘的，它的因素让我们长不大，是世界哈。所以有三种土壤，有三种人心，其实是有四种人心，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跟就是说拦阻我们的部分，所以主要是讲到三个人心啦哈。所以被三种因素影响，就是路旁，就是磐石，就是经济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路旁是指魔鬼，磐石是指肉体，经济是指世界。那我这样讲的话呢，你在讲说哎，你讲这样都没有依据，你哪里敢这样讲呢？哎，别急别急，我们再看下去就明白了。那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啊。
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至十五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好的，谢谢哈。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出现了啊，在这里你就看到呢，路旁是随后有魔鬼来，然后呢，落在磐石的，就是什么呢？遇到试验的时候就退缩，这里是指肉体。过后呢，落在经济的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的挤住，结不就出成熟的籽粒，对吧？所以你会发觉呢，其实整本圣经既然又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哎，那三个东西又在同时出现了。所以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其实绝对不能分开读的。你会发觉它从前面到后面都是贯穿在一起。神的灵，神的话，恶者用的就是那三招，肉体、魔鬼跟世界，就是那三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三种拦阻我们认识主或者深入进到主里面的，主要是三种人心。这三种人心主要的影响是影响的是三个因素，路旁、磐石跟经济。你会发觉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哈。OK，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你就会发觉恶者的三大山寨策略是什么呢？ 圣父他是用什么呢？世界去仿冒，圣子他是用魔鬼来仿冒，圣灵他是用肉体来做对抗。所以你会发觉呢，世界上没有心事，其实来来去去就是这三招，这三招就是他们用的三个仿冒。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深入的话，他用的三个毒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会发觉他用来用去就是那几招。但是往往不管他用到那几招的话呢，他每次都几乎都能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得有效的去注意啦。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可能落在你生命当中是好土，但是呢如果说今天可能是你落在你生命当中原本是好土的，走下你的土变成不好了，你的土变成是硬化了，你的土变成是结不出果子的土，或者你的土越来越硬到像磐石了，或者你的土里面那边太多的荆棘了，或者你的土根本就越来越浅像路旁了，其实取决于三件事情而已，就是魔鬼、肉体跟世界。所以基本上他用来用去就那几招，他做来做去就那几个方式，所以他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来来去就几招。所以我们今天得清楚知道，我们的土壤如果要保持着永远是一个好土，我们就要知道他用来用去就是用魔鬼、用肉体、用世界，用这三招而已，没有什么新的招。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十五节，就讲到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能听得到，持守着诚实良善的心，而且忍耐着结实啊。所以你会发觉在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在这里你能看到有忠心、有良善，还有什么呢？忍耐到你结出果子，忍耐出结果。所以你会发觉这里又出现什么呢？诚实与良善，其实就是忠心与良善。所以你会发觉来来去去这本圣经越看越容易懂，越看越容易明白，越看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说我们有三个敌人，这三个敌人呢整天会想办法让我们心变硬化，让我们离弃神，他用来用去这几招，但是我们要怎么胜过他呢？我们就是忠心良善的说，我要忍耐爱到底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说白了也是很简单的哦，虽然很简单的哦，那做起来真的不容易了哦。所以它用来用去就是这三个毒钩，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事了哦。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呢，你会发觉也很好玩的东西。你看哦，那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了这几段经文，它用来用去也是那三招。 OK， 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啊。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
回来了。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着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至十八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七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经文都是讲到一些人没有办法信主，或者是一些人呢就是说认识不到耶稣。其实你说来说去就离不开这几种，世界的神或者像保罗有鳞片在他的眼睛，他被捆绑了，他被弄瞎了眼睛，他看不到，或者是被壮士捆住，这几样东西。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世界的灵，其实世界的神其实就是世界的灵，世界的整 个的系统，世界的整个的价值观等等。那你看到保罗有这个鳞片在他眼睛掉下，如果我们看保罗整个背景的话呢，其实他比较是属于被宗教灵捆绑，因为宗教的灵他们很多时候喜欢来到去做很多的就是表现自己啦，里面很大的自卑啦，要表现表演什么之类等等，所以这是宗教的灵，所以这比较属于肉体的捆绑啊，肉体方面的哈。那或者你看到这个壮士啊，他就抢夺这个家具，其实原文是讲到说他的家财、他的家产或者他的家庭，所以呢他就捆绑，所以这比较属于是魔鬼的动作。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人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以后就知道怎么祷告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部分啊，你看到啊，人心的部分同样可以来到为弟兄姐妹祷告。你看到魔鬼哈、啊，魔鬼怎么样呢？就把他的心夺去啊把他从他的心里夺去，那恐怕他信主啊，所以这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往主，我们祷告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让这个魔鬼的工作会被拦阻，让这个掉在的福音的种子掉在，不是掉在路旁，是掉在好土。我们也可以祷告，就说就是不要掉在磐石，不要掉在荆棘。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来去就这几招，我们用的，我们要怎么去为人家祷告信主，同样我们也应该跟着他用的招去破除他，去断开他，我们就知道如何祷告。所以当然这如果把它引用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同样的，今天可能你是好主好土，你认识了主，但是可能五年过后、六年过后、七年过后，你的土旁边长了很多荆棘，或者你的土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硬，硬到好像磐石这样硬，或者是你的土越来越浅了。所以这个土壤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没信主的人也可以反映在信主人的身上，同样也是魔鬼肉体世界完全离不开。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看这本圣经其实真的不是这样难，可以是用很简洁很深入浅出的方法去看到很清楚啦。OK， 那这我不讲多了哈，我只是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呢，我们土今天可能是好土，但是到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我们土如果越来越硬，硬到好像石头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准备好做一准备好，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如果说我们的土越来越等下啊，我翻回去。那如果我们土呢越来越硬的时候，你就发觉这就是跟我们的肉体的关系了啊。如果我们的土呢越来越浅啊，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怀疑我们是不是信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已经变成浅到像路旁了啊。如果我们发觉到我们信仰呢就好像很沉迷在这些思虑啦，或者是钱财啦、脊柱等等，那你就发觉你已经是被世界的灵盯上了哈。所以当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觉我们的土壤一定要保持好的土壤，忠心良善，坚持持守忍耐到最后结果啊。所以这你就明白到底所讲的果子是什么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主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呢，不是出去传福音而已，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就发觉到以后我们要为这些还没信主人祷告，要如何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去之前需要祷告，需要先知，把福音传出去需要传福音的，到了教会需要牧养，需要牧师，然后呢要如何成为门徒，需要教师教导他们，然后呢要来到弟兄姐妹信主了需要聚会的地方，需要使徒建立教会，所以这个五个步骤绝对分不开啦。所以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看了这个土壤，看了各样的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的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土来祷告。如果你的心越来越爱世界，你就知道你是被这个世界灵盯上了，被经济盯上了。如果你的心里面是越来越硬，越 来越好像哦，好像一听到讲饶恕你就很生气哦，一听到讲说要来到全心爱主，你里面就很大的反弹。那么呢，你已经是被肉体占据了。如果你里面已经开始对神很多的怀疑，很多你的信仰各方面等等，你是被魔鬼盯上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需要来到去祷告，来到让我们的土再次的松软，再次我们的土再次的可以来到成为好土，成为一个可以结果的土，这是很重要。所以这是关于土壤的部分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就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0章19节9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星星，这日当日这一切征兆都应验了。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土壤的部分呢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咯。所以土壤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让我们心保持着松软的，是一个好土，是可以忠心良善持守坚持忍耐到建筑的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哦。Amen。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很多种水齁、哦。那很多种水有什么水呢？那如果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话呢，这是一个讲到水的循环齁、哦。所以我们看到呢，首先我们有很大的海洋啦，对不对？那当海洋它被晒了过，它就变成水蒸气，然后呢就升到空中，就变成云呢，过后呢云越来越重了过后呢，就有乌云呢，就开始下雨，雨下来的时候就到冰川下来的时候就到山，到瀑布，过到江河再流到什么呢？流到海齁，或者流到地下水齁。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各样自然界里面的各样的水啦齁。所以我们就最后呢，我们就拿这个水齁就来到去浇花，花就能成长长大啦齁。如果我们今天看地球上所有的水呢，你会发觉是很奇妙的东西。地球上呢 ,97% 都是咸水齁。都是海洋，都是咸的水齁。淡水呢只有 3%, 那 3% 里面呢其中呢冰川与冰帽呢占了 68.7%, 地下水占了 30.1%, 那么呢其他的就占了0.9%, 齁。好，那地表的水呢就占了 0.3%、那 0.3% 的部分呢，再拿出来的话呢，湖泊呢占了 87%， 那这个叫沼泽 11%， 河流才占了 2%、啊、这是全世界的整个的水啦、啊、所以我们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包含这还有雨水呢，还有甘霖呢，还有雪呢，还有甘露呢，这基本上是环绕着全世界的水的啦、啊、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再看看圣经有没有记载不同的水呢。 OK， 好，我们请我们的创意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啊。
诗篇65篇9节，你眷顾他，江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诗篇72篇6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以西结书31章4节，种水使他生长，深水使他长大，所栽之地有河流，有江河为流，插出的水道、沿道、田野、诸树。雅8章12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 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诗篇147篇16节，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歌4章15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生命记33章13节，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阿们。所以基本上整本圣经的水都给我找出来了。对的对的，就好像切木讲的，我真的当你真正去看看大自然的时候，你真的明白我们神的智慧真的是怎么可以有这么聪明的神的。你就会发觉到，哇，真的他聪明到这样，有智慧到这样，我觉得除了我的神再也没有其他人这样厉害了啊！所以整本圣经的水给我找完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也看了这个整个大自然的构思跟构造的时候，我真的震撼跟我们神的伟大。但是呢，今天我们不管你看得多少种水，不管你读了圣经多少个水的经文，那所以你就要知道呢，今天呢，如果说可以拿来浇花的水呢，就是有河水、溪水、泉水、井水、雨水、雪水，或者是雪，或者是甘露啊，或者甘霖啊，这几样东西。所以呢，其实今天你不管看了多少种水，但是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少种水，但是到最后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记得每天都要浇水。你们有看过这个后面这个东西吗？叫虎尾兰哈，虎尾兰，虎尾兰是全世界第一的空气净化器哈，空气净化器，所以它是自然的空气净化器，所以呢，在我家不同的房间，我都会养着不同的养着一个篮这样哈，然后呢，让它吸掉我家里很多的甲醛呐、啊，家里很多很多这个，所以它这个虎尾兰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植物了哈。它本身呢就不需要每天浇水，但是基本上也需要一个月浇啊，一个星期浇一次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忍耐，可以在沙漠生存的，它的原产地是非洲哈。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一般的植物都是一天需要浇一次啦齁、哦。那如果说这个虎尾兰可能一个星期一次啦齁、哦。那但是呢我先讲，不管你是哪一种水啦，但是你都需要说每一天都浇水，所以这是关键啦齁、哦。所以讲到浇水的话呢，我就带给大家了两首歌啦齁、哦。所以让大家记得呢，如果你的这棵树呢，你要长大，你要开花，你要结果，你需要有一果酒味，你千万记得就是每天都需要浇水。所以这首歌呢叫如清晨甘露，我觉得写得很美，而且写得很好听。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这棵树要结果，我们一定要学会每天都需要浇水。那每天要浇水是要怎样浇呢？其实每天要浇水，我们就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要每天都有灵修。
祝你的爱情胜过美酒，祝你的爱情使我陶醉，我要跟随你，快跑跟随你，我一生爱你，永远爱你。
所以大家继续进行350计划就是非常正确了。
祝你的爱情使我陶醉。
啊，再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写得很好哦，这首歌也写得很好的，也是讲到每天浇水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管你身边有多少种水，哇，身边可能你有很多很伟大的仆人，哇，有很多很厉害的仆人，哇，有很多带有圣灵恩膏圣灵能力的仆人等等围绕你整身，但是呢你要知道，远水救不到近火，水还是要每天自己浇，你不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浇同在过去跟你浇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每天自己浇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哈、哦，他认识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哇，什么他的干爸爸又是什么某某某某大牧师，他的什么连接里面又哪一个先知，又哪一个使徒等等，身边一大堆很厉害的人，但是大概十年前我遇到他，可能八年前吧。他跟我讲说叫为他祷告，他看不到他的方向。八年过后还是问我，其实不是八年，八年前问我，我找不到方向。过后呢七年前，以诺你为我祷告，我还是找不到方向。六年前，以诺我还是找不到方向。五年前，我还是找不到方向。三年前，哦，以诺我找不到方向。到了八年过后，以诺我还是找不到方向。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啦，我直接告诉他，我说如果每次你都是要靠着别人的，你永远找不到方向。如果你的花你要开花结果，你每天需要浇水，每天需要不断的浇，哪怕是一点点，你要每天学会浇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把不同的水把它代为是什么呢，把它代为是可能是不同仆人的恩膏。有些仆人哇好像江河的恩膏，有些就像下雨的恩膏，有些就像是一个井水涌上来的恩膏，有些就像泉水涌上来的恩膏，有些像溪水流下来的恩膏，有些像雪降下来的恩膏，有些像甘霖降下来的恩膏，有些像甘露降下来的恩膏。不管你是哪一种，但是他的还是他的，跟我们没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这个树呢，我们要长大，这个树我们要开花结果，我们每天都需要水。哪怕你是甘露那也够了，哪怕你是小雨那也够了，哪怕是那一点点的溪水那也够了，最起码是你自己浇的，你自己降下去的。阿们阿们阿们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记得了齁，就是说你的生命你负责，别人帮不到你多少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可以指教，到最后你的生命你决定，你的生命要怎样走你自己来跟神交代，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天都要浇水的，不然这个植物怎么长大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是阳光与空气。那什么是阳光与空气呢？那阳光与空气是这样啊、哦。如果我们讲到阳光，就讲到太阳哦。太阳的话呢，对于很多动植物来说，或者对于某些植物来说，它能说太阳你是我的唯一。或者如果到了一天我们真的能跟主讲说呢， 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唯一。我们知道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植物哈、哦。如果说每一天都有太阳的时候，这个植物长得很美，长得很壮，长得很高大的哦。但是如果说某个季节是雨季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呢好像要死半死的，我不知道你们遇过吗？但是呢我有种植物，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是雨季，所以雨季的时候呢，我很多的我好些的植物呢死掉，好些的它的根都烂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太阳。所以呢就是说植物要生长一定离不开太阳，太阳是一个必要，也是一个必须，也是一个必然。对于他们，如果植物没有太阳，它就是它就没有办法长大。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太阳就是你，就是我的唯一。所以如果我们想我们这个树是长得壮，长得美，长得刚强，长得结果，我们就要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什么呢？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唯一。当如果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主说，主啊，你是我的唯一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呢，我们这个树，我们这个树就能长得很美。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这里，我们看到就讲到说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马可福音的32章33节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知、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种的祭祀好的多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所讲的这个，就是对这里所讲的，如果说主是你的太阳，他就是你的唯一，那么呢我们要这里讲的是注释啊。所以我们在雅各书我们可以看到呢，为什么所罗门可以写出这么美的雅各，而且在里面他所描述的这个的佳偶跟这个心腹的关系啊，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是一种就好像两个在我眼睛里面唯有你，你的眼睛里面唯有我。所以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词，他说呢，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我们知道鸽子齁，他的眼睛呢只能往一个方向看，不能往别的方向看。所以他就是很专注，很注视在一个的凝聚点里面。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今天耶稣是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你的唯一，就取决就你就能知道你到底是能不能结出果子，或者你这个植物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或者你的植物长得壮或者长得不壮。所以呢其实我们或者如果我们看斯提凡呢，当时候呢就是要被杀害了齁，大家围着他拿石头打他了齁。那但是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说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还有哥尼流，他当时候是外邦人来的齁，那过后呢他就很诚心的祷告寻求神，过后呢哥尼流定睛看他，然后呢惊迫的说：“主啊，什么事了？”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就是定睛。所以所讲的一个太阳跟植物的关系，他就是把它看成你是我的唯一。所以当如果说我们真的能注视神到一个地步，是说你是我的唯一。那我知道有一首歌齁，这首歌是一个明星唱的，这首歌是王力宏唱的，你是唯一，你们有听过吗齁？怎么讲唱啊？我想想啊。OK， 我记得。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那我 对，我以前我有一个大学的朋友呢，他非常喜欢王力宏啊，但是过后我们真的新闻报道出来，我们发觉王力宏好像是被讲为是一个渣男啦啊，反正我不知道是正确不正确啦，那很多报章就有指出来王力宏是一个渣男，所以呢他的老婆就讲说这首歌当时唱的时候呢就讲说 Baby你就是我的唯一，哇！大家都讲说，哇！你看，你嫁给王力宏，哇！你是王力宏的唯一哈、哦。那到了他们婚姻这样多年过后呢，他太太就说呢，其实王力宏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唯一。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像植物，他看这个太阳看到就是他的唯一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我们就会长出这么灿烂，这么灿烂的什么呢？向日葵啊！那我们知道向日葵呢，如果说它太阳到哪里，它就什么呢？定睛在哪个地方，它就看在哪个地方。所以，是否耶稣是你的唯一？你看看这个向日葵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首歌是叫《注视于耶稣》。
Look fully into his marvelous face.
向日葵呢，不管太阳在哪里，它就会跟着太阳的这个角度而转向，因为它心里面就说，太阳，你是我的唯一。所以我今天想问的话，你结出果子了吗？或者你为什么结不出果子？可能这首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答案。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注视耶稣，当耶稣是你生命中的唯一的时候，那么呢，你就发觉我们就像向日葵，长得如此的阳光，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活泼，如此的漂亮。向日葵，阿们。所以可能我们真的学会像向日葵的一个心智，一个这样的专注，这样的注视的时候，我们这个花，我们这个植物才会结出更多美丽的果子。就像在我们第一次您的人生的时候呢，在舞蹈会的时候呢，恩宠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爸爸，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专注在你的里面。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呐喊，也是真的我们能找到我们生命中为什么这样多问题，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专注在它的里面。就像我们昨天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主，我相信，主，我真的相信吗？我在我 祷告的时候，我显得祷告到很大声，我敬拜就显得我好像很相信，我方言祷告显得我相信的不得了，但是转个头，我做决定的时候，还是我做决定，我的人生还是我自己来决定我的人生，根本就没有相信在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其实不需要是一个就是说不需要怎么指出来，只要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一大堆的问题都是处于我们的不真实，或者我们的虚假，我们的假冒，或者我们心口不合一。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当如果说我们真的把我们专注都放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一切的答案。就像恩宠在40天祷告的时候，他说，天父爸爸，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当你跟神玩真的时候，神就会跟你玩真的。当如果我们一直跟神玩假的，我们永远都得到的是不是真的东西。就是那边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或者另外一首歌可能也会来到提醒我们，它叫你是我的唯一。所以不需要去唱王力宏的歌，这首歌我觉得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他是你生命的唯一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就必定开花结果，你必定可以来到长出很多的籽粒，因为他就是我的唯一。所以你今天晚上要来到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唯一，就我要你就是我的太阳。到一天我们真的能这样祷告，主啊，我是向日葵，你是我的太阳，你就是我的唯一，你永远是我的唯一，你一直都是我的唯一。主啊，我在很多城市没有其他的唯一，因为只有你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个城市的唯一。哈利路亚。我想可能当他真的成为我们的唯一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学会像向日葵这样的专注于他。我觉得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那第二点呢，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空气。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到一天我们说，主你是我的空气，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或者像你跟耶稣讲，耶稣你是我的全部，刚才是唯一，现在是全部。我们知道呢，不管是植物，不管是我们，不管是植物，只要没有空气，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是否今天耶稣已经成为你生命的全部，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如果当我们真的把它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生命绝对会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这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5到第6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有一首歌说，离了你 我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哦，离了你，你不能做什么，这是发生在第五节。但是如果你看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这句经文的话呢，他不是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他是讲到说离了你我活不下去，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看完第五节跟第六节啦，所以心智上呢，我们就要告诉主说，主你是我的全部，主你是我的全部，我的全部都在于你啊。到了这个等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我们真正去读马可福音12章30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或者拜读马可福音12章32到33节的时候，就说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知尽力爱他。所以呢，到这个等级我们就知道，耶稣你是我的一切，耶稣你是我的全部。我们的心智上是主你是我的全部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真正才站在那个绝对的绝对的那个呐喊当中，来到跟主说，主你就是我的空气，你是我的全部，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可能这首歌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你是我的一切。主啊，你是我的空气，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
主啊，你真的是我的一切。主啊，今天我不装我不假，一天如果到了，你把神放到，他就是你的空气，他就是你的一切，他就是你的全部的时候，你的问题不再是问题，你的艰难不再是艰难，你的不容易不再是不容易，关键是它从来不是你的空气，它也从来不是你的唯一，它也不是你的太阳。是我的一切，或者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也会来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告诉他，主我不能没有你，因为你是我的空气，离了你，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主啊，我不能没有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一切，你是我生命的全部，你是我生命的所有。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过吗？或者这样的把它活出来吗？
我需要你，请你来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耶稣，我呼求你，请你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不能没 中的安息，我不能没有你，
更不能失去你。
你是我迷失中的方向，是我软弱中的刚强。耶稣，我需要你，请你来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耶稣，我呼求你，请你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啊，很多时候你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你也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其他的唯一了。我们的太太是我们的唯一，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唯一，我们的车子是我们的唯一，
我们的
房子是我们的唯一。你知道我们这个植物严重的没有空气，严重的没有太阳，
我软弱中的刚强，没有了你的帮助，我将和
问问你前面的，你的后面的，你的上面的，你的下面的，耶稣是你的太阳吗？耶稣是你的空气吗？耶稣是你的唯一吗？耶稣是你的全部吗？所以如果答案都不是，你应该找出为什么你这棵树没有办法结果，为什么你这棵树那么多病，为什么这棵树那么多问题了吧。好，我们去到第四个环节，就是除草与施肥。除草的部分包括除虫哈，除草包括除虫，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呢，每天每周除草，每周每月除虫。OK， 好，那我们在想说呢，就是说呢，那么呢，除草呢是应该每天还是每周呢？除虫呢是应该每周还是每月呢？那我想呢应该是这样，看不同的植物哈。但是基本上呢，除草只要你不要影响到它的植物，你每天都可以做哈。或者是如果没有这样多时间，每周都可以做哈。但是除虫的话绝对没有办法每天都做啊，可能是每周或者每个月啊，不然的话那棵树啊，那个的植物根本没有办法成长。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这里的经文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就是说我们的诗人还有我们的大卫齁，他是每天都在做除草的工作齁。我们请我们的创意帮我们读一下齁。
好的，箴言书24，我今天脑袋有点不好使。箴言书24:30-31，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139:1-4，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了，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23:24-23:24，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大卫呢，他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说， 主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或者你们看到他在那边，他也说，主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来一起来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他每天呢都在审查自己啊，审查自己，或者每天，或者不要讲每天啦，可能每一周啦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我们呢生命当中偶尔或者有时它会有很多杂草，所以有杂草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很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将我们的对神的各方面摆设在神的面前，来到跟神谈心，来到跟他讲我们里面的感受，里面的想法等等等等。所以这是我们每天在做除草的部分哈。所以我那天我记得吗，在上几个星期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宇宙明星，当我回答几个弟兄姐妹的问题，特别是讲到关于到几个部分的时候，那么呢我隔天去灵修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哎，神就有一些责备我了啊。那过后呢，我就被他光照了啊。那我就也跟大家道歉了啊，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会发觉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杂草出来、杂念出来、杂枝出来。我们是需要来到每天或者每一周来到监察自己所说的、所行的、所思的、所为的、所判的，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哈。那还有接下来呢那你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诗篇呢，你会发觉也出现同样的东西哦。荆棘长满了地皮，荆棘是讲世界，荆草遮掩的田地，它是讲到肉体，石墙也崩塌了，他想着魔鬼，看到吗？你看到吗？在哪里几乎你会发觉他们的这个很多东西都几乎同时出现了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荆棘哈。那每周呢，我们需要来到去每周或者每个月，我觉得如果讲到这方面呢，应该不用不是每周啦，每个月或者是半年一次也可以啦哈。如果说你已经对付了很多次，那在这些经文你会看到呢，也是很有趣的哈。来，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读一下啊。
利未记26:13，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以赛亚书58:6-8，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卸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红书1:13-14，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你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
好的，谢谢哈。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呢，那利未记也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曾经领你们出埃及。我们知道埃及这个部分讲到是什么呢？讲到的是这里的部分所讲到的是世界的灵。那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就讲到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然后折断一切的恶吗？下面就讲到医治什么等等。所以这是讲到肉体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下面你看到这个拿红书这里是讲到说有庙啦，有什么偶像啦，什么之类的等等。所以这是讲到魔鬼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除虫是什么呢？那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呢，当你走到一个深度，再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很多从祖宗来的或者从我们家族来的，它会爆发出来。所以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害虫处理掉。所以它有从世界来的，从肉体来的，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到将它来到处理掉，把它破除掉，把它断开。所以呢，除虫的动作包括不只是从 不只是我们跟随主深入的时候它会发生，它也可能是就是说你去服侍，你去侍奉了过后，然后呢在服侍侍奉里面啊，它会有很多的征战所带下的也会有。所以一般上呢我们也是要除虫，但是呢除虫的部分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断开，会破除，会粉碎，这都会做。但是呢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关键是做什么呢？更加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千万大家记得我们用最容易的方式去什么呢？去胜过，就是用宝血的诗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战呢不是一个必须要打的战，有些战呢其实我们可以是就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哦，一去到那边就砍啊杀啦、啊、什么之类等等。所以呢我本身反而觉得这样的东西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我只知道一件东西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住在宝血里面，我在于宝血的遮盖，我身上的恶自然会断开。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何必在那砍砍杀杀呢？你说难道不是吗？所以我是觉得说砍砍杀杀这个东西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有需要啊，有时候真的你上一个课程将你破除掉等等，因为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大扫除。但是呢平常的如果每月啊或者每周你要来到去除虫的话呢，其实可以用宝血的诗歌做洁净，宝血的诗歌，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会是非常有效果啦啊。OK， 好，那这几个前面的部分讲到这个除虫跟除草的部分讲完了，那么呢我们讲天然与非天然的肥料啊。那肥料是什么呢？就好像比如说有时候你去一个特会，那它是算一个肥料，或者你去一个特别的课程什么什么奋兴会，或者是圣灵的特会，或者是什么退休会，以此类推啊。所以呢它就像一个肥料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农作物也需要加肥料啊，加很多的肥料下去，我们这个我们的这植物才会长大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有什么特约聚会啊，有什么聆听神的声音聚会，或者是与神亲近聚会等等啊，这是就是加肥料在我们的植物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有一种肥料是叫天然的肥料，一种肥料是讲到非天然的肥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请我看好像创意好像今天精神上有点这个啊，我们请切木帮我们读好不好？切木，
好的。马太福音18:3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彼得前书2:2，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此得救。阿们。
好的，谢谢哈。那天然的肥料呢，就是指讲好像小孩子呢，他思想里面没有不纯的动机，没有不良的动机，没有那种的很多的野心，以此类推，包括讲到清心的人，包括讲到爱慕那纯洁的灵奶的人。那如果今天我们讲到敬拜呢，敬拜这个词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讲到一个人俯伏在地，或者面跪在地，来到去献给另外一个比他尊贵的人，这就是讲到敬拜。所以呢或者敬拜希伯来文是叫萨卡，自己叫俯伏跪拜在地啊，这个叫萨卡。那么呢如果是希腊文叫波斯古纽，就讲到说这个人呢是好像一狗去舔主人的手一样，这样的敬畏，这样的爱慕哈。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讲到最纯净的敬拜。所以呢天然的肥料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呢有时候呢有些人 他如果说根本对神都没有那个热忱了，也没有那个热心了，他怎么还会想去什么奉新会啦，去学听神的声音啦，来上圣灵系列啦，或者是与主明星啦等等，因为他里面都已经很干渴。所以呢点了天然的肥料，就是比属于，就是说我们在里面，我们是否像孩子，或者像清新，或者像这个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说监察自己，对主的心意，对心里对主的火热，心里对主的饥渴，还有心中主的位置，这就是说到的是天然的肥料啊，这只是天然的肥料。当然有时候你去一些聚会啊，他们大家的心都很纯的，大家都很干净的啊，大家都是真的真的就是渴慕追求主的，那么呢你加这个肥料进去，你需要监察的就是你自己对主的心意，你心中的火热，心里对主的渴慕跟饥渴，跟主在你心中的地位。但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的聚会的时候呢，它不是天然的肥料，它是人造的肥料，所以是化学的肥料。那化学的肥料有什么不好呢？来，我请切木来帮我读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撒加利亚书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七到八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阿们
阿们。那这就是讲到人造的肥料哈。人造的肥料是什么呢？你会发觉到呢，如果说当然一个植物一定要加肥料进去齁，但是如果加天然的肥料，对植物呢就不会有一个副作用。但是如果加了人造的肥料下去呢，就会有副作用齁，或者是以后对这个果子就不是一个叫有机的果子，而是化学的果子了齁。所以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呢，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位主。今天你发觉到，其实如果说你去一些聚会特会哈，带领的人呢，就是说目的的带特会，就是要赚点钱，或者要收多一点奉献，或者就是赚多一点东西，这个动机就不对了。那么呢，整个聚会它就会也是肥料，但是它是人造的肥料，它就有参与这很多的肉体的情谊跟肉体的东西在这个特会里面。所以呢，你会发觉，打个比方，那有些你看到有些好像很出名的一些牧者，哇，他真的是很有恩高能力，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人是品格败坏，他这个人是动机不纯良，他这个人是极有野心建立自己的国度，但是呢他的追随者一箩箩。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散发出来的这个肉体的东西也会吸引那些肉体的人去追求。我们想当年我们在追求圣灵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单纯吗？我们很多时候也不单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得恩膏？因为我们希望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挥手人家就倒地。我们希望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讲到人家就带着崇拜我们的眼神。我们希望我们一敬拜的时候，人家就哭，人家就拍手说我们带敬拜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对的动机，是我们里面有这就好像扫罗这样。扫罗当人家夸大卫的时候，他里面嫉妒，他里面不甘愿，他里面想办法诡计要把大卫干掉。然后你看到以赛亚书吗？以赛亚书，这是撒旦，他为什么会 被打倒，为什么他会被赶离天上？因为他生命当中太多我要了，我要升上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中，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就是太多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不是我要，是神要，是他要。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过去我们也有不对的动机过，我们有错的动机，但是呢，随着不断的追求神，你应该越来越被洁净了，越来越被弄干净了，应该越来越清洁了。但是只可惜有些人追求这个东西一追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今天还走不出来。所以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就是说人造肥料到最后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一定有副作用。因为呢，不对的人就会吸引不对的人，错误的人就会吸引错误的人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里面带有这种的情欲啊的时候，就是说这种的嫉妒、竞争、比较，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散发出去，吸引这样一堆这样的人，或者我在服侍，我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存在感、影响力等等啊，也同样会吸引这样的人，所以这是很真实的情况的哈。所以我们真的要不断的监察自己，好叫我们不落在这个人造的肥料里面。那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啦。那这张照片你看到吗？是在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啊、就是举手。手敬拜神的时候拍的了，对不对？那你看到这旁边两张呢？你们觉得，你们看了过后，你们觉得他们大家都在敬拜神吗？所以这一般上是在教会敬拜的场面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举手啦，然后就有灯光啦，大家就高喊啦，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这个真实的情况啊，中间这张呢是敬拜的一张图画，旁边两张是演唱会的图画。但是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的敬拜跟演唱会一样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得监察自己对主的心思、对主的心态、对主的心意与对主的心机。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可能我们得去思想的啦哈。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洁净走到洁净，从不对的动机走到对的动机，从不对的心态、心智、心思、心意走到对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要走过这个过程啊，但是我们要诚实的来到去承认自己啦。我们过去在追求神方面，如果里面只要我们自卑感没有胜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着满足着我们里面的自卑感，哪怕是 50% 是为了神， 50% 也是为了自己，大家应该承认了啊。但是我们真的求神灵也帮助我们了、让我们长大了，不要再落在这个圈套，好好的去处理里面的自卑，好好去处理掉心里面的这个不对的东西哈。然后呢，让我们神可以在我们里面做成他要做的工。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正常，一个是按圣经的敬拜是这样的俯伏，如果说按这世界的准则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不知道你看得明白什么叫天然的肥料跟非天然的肥料吗？我相信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哈，我就不想进得太深了，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了哈。所以如果是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在天然的肥料、非天然的肥料，你都要监察的是监察自己对主的心意、心里的火热、心里的饥渴，还有心中的位置。如果是非天然肥料，监察自己对主的心思、心态、心意跟心机，那么基本上我们里面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我们最后去到最后的阶段了哈，终于来到最后的阶段，就是修剪与气候哈。那么呢，修剪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结果啊，修剪是为了更好的结果。 OK， 那么呢我们知道修剪呢其实主要讲到的是对付肉体跟情欲。来，我请切莫帮我读一下。
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罗马书8: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阿们。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呢你看到修剪其实是主要是对付我们肉体跟情欲的部分，或者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我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其实这里的原文我们真的是不错了，其实这里的原文呢它所用的是剪去，其实不是剪去，是扶起，原文它是用 arrow 的话是扶起不是剪去，而它这里第二个它说它就修理干净，其实原文是Kataro 的意思是使清洁或者是修剪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呢，如果你不结果就扶起举起提起或者提高，那么如果你结果就修理干净使或者叫使清洁或者修剪。所以也就是说呢，不是每个人有资格给神修剪的，如果你是不结果的，神根本剪都不想剪你，把你扶起来。那什么意思呢？那今天如果说你明白到如果我们明白到结果跟不结果的部分呢，那你叫不结果的就要把它举起或者举高提高或者提起。那今天如果说你有去你有种过葡萄树或者你有去过葡萄工厂的话或者葡萄种植厂的话呢，他们会告诉你呢，当如果说他的葡萄叶呢生出来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葡萄叶是很珍贵的，他们不会随便剪掉的，因为呢他不知道他的果会长在哪个瓣这里，所以呢如果还没结果的时候呢，葡萄农是绝对不会把它剪掉。葡萄农呢，那一般上呢，如果说它还没结果的时候呢，它如果说这个叶子呢，它有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好像被雨淋到了，有泥土喷到，所以它就会黑黑，或者是肮脏，那它就会整个沉下去。所以呢，葡萄农呢就会把它洗它的叶子，然后呢再把它举高或者抬高，这样的情况好叫它可以被太阳晒到，所以它可以结果，所以这是葡萄农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到了它结果的时候呢，它才会剪掉多余的叶子，或者是剪掉一些不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确保营养去够这串葡萄，所以呢它好叫其他不重要的叶子它会剪掉一些，那时候才会剪。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结果的时候他是不会来剪的，因为呢你还没被资格剪掉。但是如果说到了你结果，他要你结出更多果的时候，他就把不重要的枝子不重要的叶子或者其他不重要的部分，或者会拦阻跟你抢营养的部分的这些东西把它剪掉，或者把它洗清洁掉。所以这是真正葡萄的这个状况。所以也就是说呢，他看得起我们才给我们考试，他看得起我们他才修剪我们身上的多余的部分，或者是影响我们可以长出更美的果子的这个的因素，他把它剪掉那不重要的东西或者多余的，所以它好叫我们果子可以长得更大。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哈，就是说呢你有结果神才会剪你，如果你都没结果神怎么剪你呢？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学到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对付肉体是一个必须，胜过情欲是一个必要，面对老我是一个必然， 花过私欲是一个必定，你今天考试了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各样考试主要是让我们胜过肉体、情欲、私欲跟老我。如果我们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修剪呢，是他看得起我们，他才修剪我们。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修剪就相等于他给我们很多的考试。所以当我们在这考试不断过关的时候呢，他就愿意给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反而他是看得起你。所以不是每个人有机会考试的，有些人根本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真正去考到很多试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美好的哈。 OK， 好，那接下来是气候。气候是讲到和谁在一起哈。那打个比方呢，就这样讲哈。那比如说呢，那如果说在我们本国呢，在旱季的时候呢，那么呢有很多太阳，然后呢就什么呢，就很少下雨。那基本上呢我们需要每天浇水啊。但是呢如果说它换去雨季的时候呢，有一些雨来了，那我们就不需要每天浇水，两天浇一次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气候就不一样。所以有些气候你需要浇多一点水，有些气候浇不到这么多水，有些气候啊等等等等。所以气候就是相等于你和谁在一起啊，或者你种植这个东西在哪个国家。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属灵气氛呢，它是会绝对影响我们什么呢？影响我们我们这个人。如果说教会的属灵气氛里面是很好的，相亲相爱的，你也会变成一个很相亲相爱的人。相反的，如果教会的气氛里面呢，属灵气氛呢是竞争、嫉妒、比较，大家去到教会都怕，大家去到教会都是你防我，我防我，这样到最后我们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教会的属灵气氛呢，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人的整个的心态跟心智各方面。所以呢，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哈。那第二点呢，那常常和谁在一起就能决定到哈我们这个人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常常跟喜乐的人在一起，跟温柔人在一起，跟充满爱的人在一起，渐渐的物与类聚，人与群分哈，所以我们也会变成一个喜乐、一个温柔、一个充满爱的人。所以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和谁在一起哈。所以这个我们要大家要记得哈。第三点呢，就是属灵伙伴。那属灵伙伴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你会发觉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属灵伙伴。不然呢，我们这条路呢会走得很孤单，会走得很寂寞，会走得很不容易。你看到吗？这里两只狗一起在跑这个跑步机，他们跑得什么呢？跑得不孤单不寂寞，跑得彼此的相助，彼此的鼓励，彼此在跑。为什么呢？因为有伙伴。所以呢，属灵伙伴是很重要的。因为属灵伙伴呢，它可以来到帮助我们，就是说有时有盲点我们需要人家指正，有时候我们里面真实的心情我们不敢告诉别人，但是我们有属灵伙伴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所以呢，我是关键一提醒大家，你一定一定要有属灵伙伴，不要一个人走这条道路。那么呢，讲到气候的部分，就是你所在的整个环境，你的教会，你和谁在一起，包括你的属灵伙伴。所以呢，这三点东西你会发觉都会决定很重要的东西。教会的属灵气氛啊，我们的教会决定我们道路的制度与态度。常常和谁在一起，我们常和谁在一起决定我们路途的风度与高度。属灵伙伴，我们属灵伙伴决定我们旅途的浓度与深度。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你的教会呢是条条框框的，那么呢你以后会发觉多多少少你看你的人生的道路也会条条框框。如果说你的教会是很负面的，每样东西都负面的，你会发觉呢你以后的道路呢，你也会发觉你也会有很多的负面 所以呢，你会发觉我们教会的属灵气氛会影响我们这条道路的制度与态度。所以呢，很多时候态度很容易，比如如果你如果我们的教会整天都是那种批评啊、论断啊、批评论断，你会发觉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批评论断的人哦。那然后呢，接下来第二点呢，如果你常常跟喜乐的人在一起，你的风度也是非常的喜乐。那当然你跟喜乐的在一起，你走这条道路，你就会走到另外一个高度。当然同样的，你的温柔的人还有充满爱的人也是以此类推，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啦啊。那接下来呢，第三点是属灵伙伴啊，就是属灵伙伴呢是一个真正可以指出我们生命的人，真正来到陪伴我们，不嫌弃我们，你可以真的很诚实很诚恳告诉你的挣扎、你的状况、你的不爽、你的不开心，没有保留的，可以很坦诚、很坦然，他也可以很坦然的指正你、指责你啊，指出你的不对的。这时候呢，你的人生的旅途就会更有浓度及深度。所以也就是说，这几样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态度、我们的风度、我们的高度、我们的浓度与我们的深度。属灵伙伴一般上不会是夫妻，一般上是不会夫妻，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会更加是，这是一个必然啊，不要弟兄跟姐妹，姐妹跟弟兄，是很难成为属灵伙伴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有属灵伙伴，不然这条路呢，你会发觉呢，真的不容易走，因为呢教会没有人会敢指出你的状况，或者你常在一起的人他也未必想指出啊。但是呢，你的属灵伙伴他会指出，他也会为你祷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分享只不过是发泄完他可以指正你走对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真的跟神求，跟神祈求啊，然后夫妻呢是最好的伙伴，但是呢很难是完全的属灵伙伴呐啊。夫妻可以是最好的生命的伙伴啊。但是呢除了夫妻以外，你也应该是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陪伴你走这条道路啦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啦啊。我们可以想想再祷告啦，看啊，在我们平台上有这么多爱主追求主的弟兄姐妹，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给大家更多彼此认识，可能你在里面可以找到有更好的属灵伙伴的哈。所以我今天做个结果的要素的总结哈啊，结果是结果的要素的，你会发觉呢，那我们今天有这几个点都是很重要的啊。OK， 那栽种与浇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神的话与神的灵。土壤与水源，我们知道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水。然后呢，阳光与空气，我们要知道我们注视你是我的唯一，他是我们的唯一，还有我们的心智是你是我的全部。那么呢，除草呢，跟除虫呢，是监察自己所说所行所思所为所判与路旁磐石经济带来的影响。那么呢，施肥呢，是监察自己对主的心思、心态、心意、心机、心意、心中的火热、心里的饥渴、心中的位置。那么修剪呢，就是对付肉体是一个必须，胜过情欲是一个必要，面对老我是一个必然，跨越失利是一个必定。你今天考试了吗？气候是我们教会决定我们道路的制度与态度，我们常和谁在一起决定我们路途的风度与高度，我们属灵伙伴决定我们旅途的浓度与深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加油加油。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很轻松很简短的一个植物的种植 栽种与浇灌的整个植物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你就知道原来其实在于一个植物，我们可以找出那么深奥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去明白一个植物的长大跟成长。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真的就是好好的来到，让我们可以就是说结出果子，结得更美丽，结得更漂亮啊，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结出一果九味，结果圣灵的果子。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一个彼此的提醒。这声祷告跟主说，主啊，给我属灵伙伴，我需要属灵伙伴。
听风雨驼铃，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放不下的使命，沿着谦卑受苦的脚踪坚定地前行。这是中国教会此时的心声，天气渐凉，叶黄树稀，一如秋景。山高路远，山出水复，脚步从未停。茫茫人海千万里，神让我们相逢。依偎着宣教的路上，我熟悉一如秋景。山高路远，山出水复，脚步从未停。茫茫人海千万里，神让我们相逢。依偎着宣教的路上，我们要同
啊，我看到好像大家很多位都没有属灵伙伴哦。其实我们不然再来唱一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跟主祈求，来到一起祈求哈，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神预备给大家的属灵伙伴哦。我们想想看，我们祷告看哦，看神可以怎么的，将大家连接在一起哈，好叫大家，可以有找到生命的属灵伙伴，这是很重要的哈。
着谦卑受苦的骄纵，坚定的前行，这是中国教会此时的心声。天气渐凉，叶黄树稀，一入秋季，山高路远，山出水复，脚步从未停，茫茫人海千万里，神让我们相逢。依偎着宣教的路上，我们要同工。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不能一个人行，生之大人中道远，需要亲爱的弟兄。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不能一个人行，弟兄相爱必能赢，必完成未尽之功。
让我们祷告祈求，未来帮助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叫他们在今年可以找到你预备给他们的属灵伙伴。没关系，不管你已经找到还是正在找属灵伙伴，别急，最主要是神预备给你的，那更加重要。但是不管你已经找到还是正在找，你都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礼物，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晚上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晚安。